第464页，10:56，真说他真的出去了，如有时会发生的。在我们闲谈时，与资料相连的记忆与意象开始回到他心中，他体验到一种扩张感和一大群人的印象，然后他记起了一个有脏的、干草的、臭旧房，以及三个人穿着很粗的布料做成的肮脏棕色的袍子，正在半出神状态里坐着。他现在比在课间看到更多的东西，就好像在他内有一点光集中于一个小地区，他看到油脂或一点蜡掉在其中的一件袍子上面而弄脏了它。在旧舍里头有长长的椭圆形的干草树，一捆堆在一捆上面，以保持其干燥，一直堆到了屋顶。每一捆都是绑起来的，却没有盖着。现在他闻到很腐臭的东西，他不相信地说，赛斯的货物里有某种肥皂，也就是某种可怕的碱水与玫瑰香水混合。他的鼻子皱了起来，这是在某种编织好的袋子里头，两个相连的，就如同你丢在马背上的那种。我几乎可以看见它在我的眼前，我可以画出它的形状，虽然没什么大不了的。他终于说，好了，在你开始谈起它之后，所有的那些都现出来了，我没有任何大些的幻象，我不知道应顺着它走多远。当我看到那个双带，那是所有我看到的。现在真显然比开始此章时轻松了许多。他在深深地打哈欠，一次又一次，眼泪也流了出来。我建议结束此节，但他要继续，在11:19重新开始。有好几声，我都有意识地觉知我的过去式。有一次在做僧侣的时候，我发现自己在抄写我自己在另一生里所写的一篇稿子。我常常呆溺于对重量的喜爱，并且真的很胖。有两次我死于饥饿，我总是发现我的死亡具有教育意义，以你们的话来说，是在事后，在两世之间追踪那导致某次死亡的想法与事件，永远是一个教训。我的死都没有令我惊奇过，在过程中间，我感到那不可避免性，那认知，甚至一种熟悉感。当然，这种特定的死法是我的，别的都不成。于是，即使最古怪的情形，我也接受，几乎感受到一种完美感。没有这个死，此生不能适当的结束。当死亡发生时，内我感受到它的自由，而有一种极大的谦卑感，却又有一种极大的狂喜。我所有死亡补足了我的人生，因为对我而言似乎别无他途。如果我要的话，以你们的话来说，我可以重过那些人生的任何部分，但那些人格走了他们自己的阳关道。你了解我说什么吗？在一个主观层面上，在我每一生中，我都充当教师与说法者。在几个直觉性很强的人生里，我是觉察这个事实的。你尚不了解意识内里的重要性，意识内里 The underside of consciousness。除了你在每生中的客观角色外，你的转世的挑战也涉及到你的梦境，那些在你所知的日常世界之下起落的创造性节奏。因此我在几生中以这种方式变成极熟练的说法者与教师，对比之下，这几生的表面生活则很无趣。在这种情形，我的影响工作与关心的事比我平静的客观追求要广博得多。我给你这情报是希望帮你了解 你自己的实相的真实本质。可是我的转世人生并没有界定我是什么，而你的也没有界定你。现在你可以休息或结束此节，随你的便。我们休息一下，11:35，当我感觉真也许想选择继续下去，就要求休息一下，而非结束那一节。鸡蛋说得很慢，真知道他没有出去很久。在我们短短地谈了一下之后，他说，我不知现在怎么继续，我知道赛斯计划了什么，但我不知道他打算怎么去着手。怎么了？我不懂啊。他将要让赛斯第二透过来。在真的书《灵界的讯息》的17章里，对赛斯第二讲得很详细。这人物偶尔会在 ESP 班上说话，但相当少在我们的私人课里说话。在本书的口授开始前，赛斯给的大纲里，他告诉了我们将会解释赛斯第二。我们为第20章所列的问题也有一些是与赛斯第二有关的。我一时忘了这一点才会感到惊讶。但现在11:40，真不知是否要如我先前建议的结束此节，或者是继续。他终于决定这样安静地坐1分钟，然后我不知要不要把它关闭，可能会再继续1个小时。我告诉他我有兴致，如果他也有的话。赛斯在11:45继续，灵魂认识他自己，并不会为术语或定义所搞乱。我希望能借由给你们看我自己的实相，而教你们自己的实相的本质。你们并没有被限制在存在的任意类别或角落，你们的实相与我的实相同样无边无际，无法度量。我希望借着此书说明意识与人格的功能，而放大你们的观念。我一开始就说过，我由一个我相当喜欢的女士的口传授这资料。现在且让我告诉你们，还有别的实相也牵涉在内。下面几段将由另一个人物来写，他之于我差不多就像我之于我透过他说话的这女士一样。在11:51停顿。我现在眼见在真身上开始了一种转化。当我们熟悉的赛斯撤退，而赛斯第二开始变成中心人物。同时我知道真正自经历一个圆锥或金字塔降到他头上的感觉。真过去常告诉过我，虽然他感觉赛斯以一种非常温暖、有活力而友善的方式到来，他却感到他的意识走出了他自己去与赛斯第二会面，像一阵风身上烟囱似的升到隐形的金字塔上去。他并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，也不知道他怎么回来的。他的身体似乎被留下，没被带走。真端坐在他的甘乃迪摇椅里，他的前臂放在椅子扶手上，他的脚平放在地毯上。这是一个闷热的晚上，我们的客厅的窗子开着。现在我开始意识到交通的噪音，我听见楼上公寓有人在走动。真的眼睛是闭着的，但偶尔微睁。当他为赛斯第二说话时，脸上有淡淡的笑容。开始他发出非常高的声音，非常遥远而正式，音量不大，也没有什么抑扬顿挫，每个字都是小心而慎重的，几乎是文雅地说出，就好像是赛斯第二对声带或对语句不熟悉，因而非常小心地以正确的方式用这些机制。两位赛斯之间的对比是不能再彻底的了。我们就是没有自己的舌头而说话的声音，我们就是你们所来自的那能量之源。我们是创造者，我们却也曾被创造。我们播种了你们的宇宙， 如同你们播种了其他的石像，我们并不存在于你们的历史里，我们也从不知人间的生活。我们的快乐创造了你们的世界所来自的狂喜，我们的存在状况使得我们之间的沟通必须假手他人。语言的符号对我们没有意义，我们的经验是无法转移的。我希望我们的意图可以在意识的广大无垠的范围里，所有的事全是可能的，每个思想都有意义。你们的思想在我们看来就像光一样，它们形成模式。因为沟通上的困难，我们几乎不可能向你们解释我们的实相，你们只要知道我们存在就好。我们送出无量的活力给你们，并且支撑着所有那些你们熟知的意识结构。你们永不孤单，我们一直在派遣了解你们需要的密使给你们。虽然你们不认识我们，我们却真爱你们。赛斯是我的参考架构，我们的参考架构里的一个点，它是我们的一个古老的部分。我们是分开却又联合为一体的，永远是精神形成肉体。凌晨12:06，此节到此结束。就如通常赛斯第二说话时的情形，并不宣布结束，也没有任何常涉及赛斯真和我的温暖以及情感上的交流。真的眼皮沉重，有好几分钟他很难让他们不闭上。在传述期间，他在摇椅中没有改变位置，而他经历到了通常的圆锥效应。当一股吵杂的车声淹没了一两个字时，我必须请他重复一下。